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吧？因为大家都存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是准备将这个堂呢就献给我们所信的神。这个也是一个感谢祭来的，我相信也是神在教会当中得着这个荣耀的日子。西九众多的会友同心的奉献金钱、时间、才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成就了这个搬迁的工作，使我们呢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堂址得以呢举行实体的崇拜和聚会。相信这个也是符合了今天使徒保罗向神的祷告的祈求。让我们呢看今天使徒的祷告的经文我们集中是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四节至第二十一节。但在思想这八节经文之先呢，我想大家记住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呢，就是使徒保罗为信徒向神祈求什么呢？跟着进一步第二个问题就说，他希望神，这个他呢是他，是指保罗的保罗希望神在信徒身上成就什么事情呢？这段经文基本上呢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就是引言、内容和重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祷告的引言。第十四、十五节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使徒保罗向父祈祷，向父，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说，父啊，那个父留意他的祈祷的姿势，他的姿势呢就不是用当时一般的站立的姿势而是呢跪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但当时呢是保罗是坐紧监的，但是使徒保罗祈祷是敬虔的，因为他是屈膝祈祷。他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他不受这个苦难的影响。保罗为什么要跪低祈祷呢？因为父就是全世界全宇宙的父，是超越男女性别高高在上的神，天上地上每一间教会都是他的，每一个人类的群体和一切被造之物，父都是拥有主权的，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难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他说万膝必向他跪拜。我估计大家很少跪下来祈祷，是不是呢？除非我们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或者我们就会跪低来向父神祈祷，恳求他的帮助。但我鼓励大家真的要这样做，每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需要神，或者需要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就要用敬虔的心跪低向父神祈祷。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祷告的内容，第十六节至第十九节。圣经这样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保罗祷告的内容亦都分做三方面的，我想看第一方面，使徒保罗求神藉着他的灵使信徒心里面刚强起来。那原来呢，我们虽然是用信心接受了基督耶稣，让他拯救我们，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内心却是会软弱无力的，以致我们为人处事没有足够的爱心，心里面亦都可能有很多怀疑的。所以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祷，同时亦都是向今日我们的信徒祈祷，求神藉着他的灵，即是圣灵，使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但可惜很多的信徒没有察觉到圣灵有莫大的能力，可以令到我们的内心刚强起来。第二方面，使徒保罗就是祈求的，就是求神使信徒能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以致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基督是因着那个人对他的信心就与他同在，基督的爱亦都同时住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爱心的根基。但是如果那个人信了主之后对神漫不经心，没有经常留意圣灵的引导的话，属灵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跟随自己的意欲去行事，会对神的教训产生怀疑。这些信徒因为靠自己就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爱心的根基就会不稳固，过着没有结出果子的生活。我举个例，一个信主大约十年的弟兄，好久都没有回教会了，有另外一个弟兄好心就劝他，你回去教会参加侍奉啦，参加崇拜啦。他不但只不接受，同时更加批评那个弟兄不现实。这个没回教会的弟兄认为人总要稳食的嘛，信神只是找找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这个就是他信主之后靠自己的想法来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的错处。他不明白基督那个至深至广的爱，错失了神可以藉着圣灵在他身上发挥的能力。我认识这位弟兄，所以我求神帮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可以重新得着这个的基督的爱心。那上面的例子呢，是提醒了我们，当我们栽培初信者的时候，是要指出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必须的，是很重要的，不可以马虎的，否则他们就不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至七节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三方面， 保罗第三个为信徒祈求的是什么呢？求神让众信徒知道这个基督的爱是不可测度的爱，以致信徒能够被神的丰盛充满。在解释第三章十九节之前，我要首先指出三章十八节，那里说保罗是求神叫信徒能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请注意呢，使徒保罗的祈祷是促进信徒和整个教会的灵命成长的。当我们再次看十六节至第十九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有很多的你们出现？二，他是特别是讲众圣徒的。第十八节，保罗是求神叫众圣徒能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呢，个别的信徒追求灵命成长虽然是很好，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信徒们一同明白基督那至深至广的爱。为什么第三章十八节信徒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到了第十九节又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呢？好像有些矛盾在当中。原来这个爱既是本源亦都是目标。换句话说，当我们凭着信心去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信主之后，我们要努力不断地去认识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经历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施行爱的作为，令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因而感谢赞美神。但这个过程是不断重复更新的，而且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基督的爱是人长远追求的目标，是我们人不能测度的。当我们经历了基督的爱之后，神就将祂的丰盛供应给我们，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和祂的爱。当我们在基督里经历了神的爱之后，就会被那个爱充满。这个是何等的美好呢？即是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基督的爱。好了，第三个分段就是颂赞神，第二十节至第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这么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节是使徒保罗的宣告，他说神能够藉着信徒心中的力量，充充足足的超乎想象的在信徒身上成就一切。这个就令我 想起另外一处类似的经文，就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圣经说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两段圣经呢都是很相同的，一节就是照着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到第二十一节是保罗向神发出的颂赞，亦都是他在祷告当中敬拜神的高峰。 亦都带来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使徒保罗的祷告，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当我们看第21节的时候，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哦，原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侍奉这间教会一定要荣耀神。荣耀神的教会应该有什么表现呢？我呢再一次引用一个很出名的台湾的女歌手啦。这个呢就是之前我们都介绍过给大家，是蔡琴。她的丈夫杨德昌曾经突然向她提出分手，令她经历到离婚的痛苦。之后一段很长的时间，蔡琴是无法面对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丈夫。到了2003年，在她的朋友带领之下去到教会，接受了福音，信了主，加入了教会。后来她的前夫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她竟然可以靠着她所信的神，将她对前夫的恨完全的消除。有一件事就是在她信主之前，有一首歌她是不敢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点亮霓虹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应该没有，因为我们都很少很少唱台湾歌的，是不是？因为呢歌词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讲的，他怎么讲呢？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这句话呢是令他想起他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是背叛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每当他想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流出眼泪，唱不出来。所以他不能够唱这首歌，一直到15年之后，蔡琴才能够将这个心结打开，他可以唱这首歌了。甚至他说，我应该感谢上帝，至少这一生是让我深爱过这个人。只有神是能够帮助他摆脱过去的哀痛。那我们教会能不能够帮助那些心灵哀伤痛苦的人，让他们得到安慰呢？一间荣耀神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应该是凭着信心和爱心，将那些心灵受到伤害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他们同样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了他的大爱，就能够摆脱心灵的哀痛。神是能够安慰伤心的人。我要进一步问，神是不是随时看顾着我们呢？最近有一件事我体会到这件事，大约在两个月前，我呢就搬屋啦，是使用了一间的电信公司的服务。除了宽频之外，亦都打算将原有的家居电话的号码是转移到这个新的地址那里去。但由于沟通上出了问题，好耐都未曾转移成功，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那间电信公司的员工啦。起初个电话打不通的，咁所以我就留言俾佢。过咗冇几耐，呢个员工咧就打翻电话俾我。原来当日咧，佢系正系休假喺屋企。但是当听到我的电话留言的时候，他是即时回复电话，是帮我处理这个问题。最后我就成功转移了这个号码。我就想，这位用心去服侍人的电信公司的员工，尽心尽力去帮助有需要 的我、这个客户，这样我们所信的神会不会也都是随时看顾并且尽心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再看一个我很钦佩的基督的侍女，这个叫做何义思教士，是由美国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今年是2021年，在100年前，1921年的夏天，何义思教士就是正是为一件事作出决定而烦恼。他已经来到中国7年多了，辗转就去到广东一个叫做官山的地方做传教士。7年来，他在官山那里办个小学、孤儿院和这个花边工艺馆。现在他得到父母从美国寄来的汇款，他打算在这个官山他所开办的孤儿院那里建造一个礼拜堂。起初他打算在这间礼拜堂上高是加建课室，但因为未得到是足够的金钱，所以就迟迟都是不能够决定讲给那个建筑商听，是到底要加建2层呢，因为加建3层。直到了有一天，个工头就对他说，现在工程已经到了3层的位置了，如果要起3层的话，就要马上呢是铺建这个横梁，不能够再拖延的了。咁正是在讲他们对话的时候，这个说话未讲完的时候，个邮差就送嗰啲信嚟咯。何义思教士打开了父母寄来的封信，里面怎么写呢？就说我们认为你应该起3层，因为将来一定用得着，其他事情不用担心，因为主必定会按需要加给你们。父母是满有信心的，收信的时间简直是天衣无缝。于是他马上就告诉工头听要起3层，而工头就立即去那个木厂那里订木料，工程1分钟都没有浪费到。何教士在中国传教大约50年，后来是来到香港在建道神学院那里侍奉，之后就回到美国圣巴巴拉那里退休，直到安息返天家。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他收养的孤儿当中，有几个是做了牧师的，其中一个叫做李飞吴牧师，就是翻译这本《谁掌管明天》的其中一个翻译者李思敬弟兄的爸爸。李思敬院长呢，他是现今香港神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何义思教士在香港创立了的教会，后来加入了宣道会，就成为了今日的在尖沙咀的宣道会希伯伦堂。这本书记载了他几十年的传道的事迹，当中有很多很多次都在困境当中蒙神保守帮助。是不是真的呢？我是透过我太太何师母，何师母在那里、认识她本人。我太太叫她做什么，叫婆婆，就叫婆婆，因为她很小就认识她。我外母是西朝人，亦都是何教士呢传教的地方，所以我对这个书中里面的歧视呢 是深信不疑，完全不是巧合的，而是千真万确的神的作为。这本英文书呢，中文就叫做这本书《谁掌管明天》啊，但是它有个英文名的，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就是叫做《The Good Hand of Our Lord》。但起初我都不太明白当中的意思的。最近在另外一位牧师的圣经分享当中，读到是箴言的第一章第33节，我才明白呢是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这样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在现代英语译本，有一位作者叫做尤金不得生，这个很出名的牧师，他是将他译成什么呢？ Now you can take it easy. You are in good hands. Now, good hands 是什么意思呢？ In good hands， 根据一些词典的解释，就是 managed or cared for with great attention。意思就是说，唯有听从神的人是会被神管理好，或者是被神悉心这样照顾的。原来我们的神真是不断这样看顾着我们属他的儿女。另外呢，我们最近呢是很多人都关心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是天外生物的事情，这个叫做麦田图，大家都有听过，在一夜之间，在一些麦田上高是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图案，是似乎是没有正常，是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得到。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个是不是外星人所做呢？外星人对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冲击？我们会不会怀疑我们所信的神是假的呢？是虚构的呢？外星人是可见的生物，那我就问他们是谁做出来的呢？我问我的孙，我外孙，外星人，假如有外星人，是谁人做的？他想了一阵，但很快就答我，是神咯，是神咯。一个小朋友小小个在教会里面教导，他已经懂得，哦，原来神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被创物的创造者。我们相信神是个灵来的，是看不到的，但是他也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就要问教会能不能够帮助那些疑惑和恐惧的人，让他们因为认识神而得到安息。最后总括一句，保罗是祈求神藉着圣灵赐下能力，使我们摆脱内心的软弱。譬如说，我们要摆脱追求物质丰富的心，将我们的精神专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之上，用基督的爱心在生活当中显明出来。除了追求个人的灵命成长之外，更加要教会其他肢体都一同的去追求，追求圣灵的引导，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成为合一的教会，同心兴旺福音，同心将未信主的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帮助他们认识神和经历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与神同工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二十节很清楚地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和颂赞的。西九浸信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献上这个感谢祭的时候，再一次思想我们自己的教会将会是怎样的教会呢？愿神赐福给大家。